如果说明治时期的工业化产生了资本家和公司经理，那么它也产生了工厂工人这个新的阶级。他们当中许多人经历的情况和组委以及与工的残酷现实相差无几。确切地说，由于近三分之二的计酬佣工仍然以务农为生，即使在19世纪末，工厂工人在日本全部劳动力中还只是占较小的比例。不过，工厂工人数量的上升引人注目，从19世纪70年代的几千人到1892年的近30万人，再到19世纪90年代后期的40多万人。当日本迈向新世纪时，近代工人阶级产生了阶级意识的萌芽，他们向资方有关劳资关系性质的观念提出了挑战，为日本早已复杂万端的社会环境增添了新的内容。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纺织厂女工代表着最典型的工厂工人。世纪之交时，有资料显示，将近 60% 的产业工人都在绞丝厂和纺织厂做工，其中女性大大超过了 80%。 明治时期，在绞丝过程中以水和蒸汽为动力的新型绞丝厂厂主雇佣当地妇女，尤其是那些维新以前在由机户成立的类似于工厂的作坊里操作过织布机的人。然而随着19世纪八九十年代机械化绞丝厂急剧增多，招工的人把范围扩大到经济萧条的农村地区，那里出身贫困佃农家庭的未婚少女愿意离家到新工厂工作。与此相类似，日本中部那些通常坐落在市郊的棉纺织厂最初也从当地的城市居民中雇佣人手，但是随着劳力争夺赛的升温，中间人开始分散到周围各县，搜寻愿意告别家人朋友离家工作的姑娘。一般情况下，招工者是独立的中间人，每向纺织厂或绞丝厂交一名年轻姑娘，就向工厂收取一笔佣金。这些中间人向这些未来的工人保证会有健康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白天他们在又通风又干净的厂里干活，住的是宽敞的宿舍，吃的是丰富可口的饭菜，享有快乐的休息日，还能拿到可以提高他们家庭生活水准的丰厚报酬。作为与如此诱人的雇佣条件的交换，那些女孩子和他们的父亲在契约上签字，保证他们会做满规定的年限，通常是3年或5年。为了敲定契约，中间人通常先把定金交给那些家庭，这笔马上预付的现金有时达到契约年限内预期收入的三分之一，或者甚至是一半。剩下的部分，来招工的人许诺会一年或半年一次分期付给他们。这些钱，女孩们既可以在休息时花销，也可以在12月底到来年1月回家度新年假期时带回。无论他们的希望是什么，一般女孩们的口袋里很少有自己想要的那么多钱。一旦干起了活，他们几乎什么都拿不到，或许也就是在节日或其他特殊情况下偶尔拿少量零花钱。此外，女孩子们不得不付定金的利息，偿还公司提供的食宿。要是生产出工头认为在细度、韧性或者光泽度上有瑕疵的丝线，还要交付惩罚费。许多公司还张贴规章，禁止迟到或早退。在禁烟区吸烟、装病务工、涂改点名册，甚至不许发牢骚或煽动别人发牢骚，违者将被罚款，罚令从工资中扣除。最后，在一个佃农家庭每年的现金开支平均约为59日元的时代，大多数女孩似乎一年只挣到了25日元至30日元，而一些被处以各种罚款和惩罚费的不幸女工，发现她们干了一整年活，却一分钱也没拿到。在某些格外残酷的厂里，甚至常有四分之一的女孩干完一年却倒欠公司钱。而且年轻姑娘们很快就发现，纺织厂和绞丝厂的实际工作条件与招工者描绘的美好场面截然不同。大多数的工人每个月只能休息几天。此外，每班12小时分2班轮流工作是纺织厂的规定。 色泽荣一和其他工厂主都喜欢安排两班工人轮流工作，以便让他们昂贵的机器一刻不停地运转。绞丝厂的情形一样糟糕。根据农商务省汇编的一份报告，通常黎明时开始干活，晚上结束。夏季白昼长，有一些地方的工人干到太阳下山，但是在其他季节要就着灯光一直持续到晚上八点或十点，这就意味着绞丝厂的工作时间是每天13或14小时，甚至多达17或18个小时。不仅劳动时间长，而且时时充满不适和危险。车间又挤又吵又热，夏天气温经常达到华氏100度，常有女孩子在车间里虚脱。在通风不良的工厂车间，空气里都是细丝和棉花上的绒毛，它们飘到眼睛里、嘴巴和耳朵里，还阻塞了女工皮肤上的毛孔。男监工像军队教官一样凶恶，经常用竹棍敲打那些比一般工人速度慢的人。急急忙忙想做得快一点时，女孩们有时会把手脚卷到机器里。到19世纪末，损毁手指或脚趾的事故十分普遍，公司的医生都不再把他们记录在案。此外还有其他危险，有些监工是好色之徒，他们奸污了一些女孩，又用威胁的手段迫使其他人就范。还有由于到处都是易燃物，稍不留神就会引起火灾。1892年，大阪纺织公司的一场大火烧毁了厂里的机器，把厂区外的34所私人住宅烧成灰烬，夺走了95名工人的生命。这些工人当中大多数是女工。许多工厂宿舍就像监狱，四周都是 2.4 米高的围墙，墙头插着碎玻璃和削尖的竹签，以防止女孩们逃跑。里边的居住条件糟糕透顶，宿舍狭小，每个工人都不得不在不足一个标准榻榻米大小的空间内生活休息。一个标准榻榻米约为 1.8 乘 0.9 米。有些公司让女工共用一个被褥，每40或50名工人共用一个浴室，也不给厕所消毒。19世纪末典型的宿舍供应简单的伙食，包括谷物、豆腐、豆子、干沙丁鱼和海藻类的菜，如洋七菜。来自赤贫家庭的女孩认为吃的比家里好，其他人则抱怨伙食不好，而且上菜的方式让人提不起食欲。根据一份政府的报告说，饭菜量通常很少，几乎难以满足成长中的年轻人的营养需求。恶劣的工作条件、不卫生的居住环境、不合理的伙食、过度操劳以及性骚扰引起的紧张，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使得女工们长期处于疲惫状态。基督教徒教育家岩本善治1898年参观了一些工厂后写道，我看到了工厂，看到了工厂女工的宿舍，我也看到了上夜班的女工精疲力竭，赤身裸体，非常想睡觉，没有什么比躺下来闭上眼睛更奢侈了。因此不足为奇的是，许多女工试图翻过宿舍周围可怕的围墙逃走，或者趁难得的可以出工厂大门的假期溜掉。由于警察经常和厂方合作，对逃跑者穷追不舍，因此1898年时，大约 20% 的大阪纺织公司女工和 40% 的三重纺织会社女工从工厂成功逃走，看起来便非同寻常了。19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两家工厂只有 25% 的女工做满了契约规定的年限。在那些留下来的人当中，支气管炎、肺炎以及由颗粒性结膜炎引起的失明等疾病很常见，充满了絮绒和高含量的二氧化碳的空气对肺部造成了损害，大概每四个或五个女工中就有一个最后患肺结核。合计起来，女工的死亡率是全国16岁至20岁女性平均死亡率的两倍多。公司的医生对于严重的疾病如肺结核等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纺织厂和绞丝厂的厂主通常会让生病的工人回家等死。一位妇女回忆世纪之交时她的遭遇时说道，就在我到长野县的山一绞丝厂干活后不久，我的妹妹明子也到这儿干活。大约两年之后，明子的病已到了晚期。她到厂里来时决心要一年赚100日元， 让我们的母亲开心。这位姐姐说道，我永远不会忘记她离开工厂时悲伤的眼睛，当时她已苍白无力。我觉得病得像她那样重的人不可能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走100公里，但是他们不肯让她待在厂里，没钱送她进医院，除了回家没有别的办法。从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历中产生了新兴工人阶级意识的萌芽。许多纺织厂女工在回顾他们的经历时，既有着一定程度的自卑，又坚定地为他们对公司的成功所做出的贡献而自豪。